我们赞美你，愿每天都是新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神。主，我们今天能够站立，能够吃喝，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主，也帮助我们今天再次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的圣经也打开，你透过真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强壮，更像耶稣，更加的效法基督，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，照明我们心中眼睛，说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奥秘，那个深度，主啊，那个好像养分一样，让我们能够吸收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。谢谢耶稣，也再次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你就是那个水流，流到我们心碗，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得以保足，滋润我们的心。谢谢主，替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再看到第十二章。那你看到十二章呢，是整章来讲呢，有个主题就是成全律法，遵守律法，成全律法跟遵守律法。记得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说，我不是要废除律法，但是要成全律法。所以耶稣呢，他是一个很重要遵行律法的人。你看到整个旧约来那边都是在讲到律法。那看到这个旧约里面的伊甸园呢，有生命树，有善恶果树，那个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律法。要知道律法，但是不要去碰触它，不要去犯法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但是你看到人呢，到最后都想废很多很多的法。你看我们要277条这条法案呢，这个都是想废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不喜欢遵守法律，人不喜欢的，因为会怎么样？不自由啊，各方面。事实上，这是一个保护啊。我们要了解律法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。如果没有律法了，大家都任意妄为了，因为心中就是王嘛，没有任何的法律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要有法，国家有国家的法，神国有神国的法在当中。好，到了十二章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成全律法，成全意思就是要遵守它，遵守律法。好，我们看到从第一节一起来读第一节一起来读，读到第十节，一到十，预备，请。
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三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恶人亲父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立得住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人必被藐视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
好，我们从第一段来看，喜爱管教的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这边讲到说，要遵守律法的一个特质就是喜爱管教，英文叫 discipline 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门徒训练一样，乐意受教，乐意受教的，喜爱受教的，乐意被调整的，是喜爱知识，喜爱神的话语，喜爱神的律法的人都有这样的。你可以跟我讲你可以来调整我，我可以被你门徒训练的，就指这个。那颠倒过来呢，恨恶责备的，就是不喜欢被纠正的，不喜欢被调整的。圣经说这种人叫做畜类，是什么呢？愚拙 stupid， 就直接就是愚拙的，不喜欢受管教，不喜欢被调整的，是畜类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就讲到我们要受管教，我们要受调整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我们生命当中太多 stupid 很愚拙的。圣经教导我们说用杖，对吗？那管教孩子，使他的愚拙被打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自我为中心，那个东西呢会带来很多愚拙的事。所以呢，神说用杖要打儿子，是指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也需要被管教，我们愚拙才会离开的呢。你说不管教的话，会走向错误甚至灭亡的道路。叫你不要去摸电，你要去摸，摸完之后我就打你。为什么？不是讲过了吗？你现在电到了直到烫到了伤了就告诉大家原来呢，神在背后是什么？要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，要管教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原来是个保护，是个拯救。所以第一节告诉大家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没有不好， 但是背后是保护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。好，第二节说，善人必蒙耶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耶华必定他的罪。这边说善人是指什么呢？直接用叫 good man， 就是什么好人，或者叫正直的人。正直人好人必蒙耶华的恩惠。那恩惠是什么？ favor 是指恩宠，或是被神所喜爱，恩宠或是喜爱。那设诡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心思意念呢，充满了诡计多端的这种人呢，耶华必定他有罪。这种是有罪的，因为他整天都行诡诈，有很多的心思意念呢，都是诡诈多端的。这样的呢，会被神定为有罪。好，第三节说，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不仅耶华要定他的罪，义人呢，靠着这些恶行呢，不会坚定的。不会坚定意思就不会长久，或者不得安全，不会有平安的啦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。那义人的根呢，是他的根基牢靠，他会坚立必不动摇。所以讲到两个很不一样的结果，一个是义人的根，那这个罪人的这个结果呢，是会得不到安全的。好，第四节呢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这边讲到才德的妇人，你如果看到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品格的妇人，有好德性的妇人叫才德的妇人，有好品格的这个妇人指妻子，好，只是wife 的意思是指妻子，结婚的妇女呢是好品格的妻子。那她是丈夫的冠冕，是丈夫的喜乐，是丈夫的尊荣啊，是她丈夫的头上的荣耀跟冠冕的。所以我们要看重的不是外在，昨天讲一样，如果没有真知识的话，好像那个金环掉在猪鼻上，只是外面好看，里面呢都是好像猪头脑一样，没有什么好品格的。我们要了解神看重是内在美，内在的生命胜过外在的装扮跟装饰。所以才德妇人，才德的妻子呢，像路德一样，是贤惠的妻，是丈夫的喜乐，丈夫的冠冕。那宜修的妇人是什么？就颠倒过来了，没有羞耻感啊，已经嫁人了，还跟人家这样好像是三三八八的跟人家乱来了，这个叫做什么啊？这个叫做宜修的妇人，就是那个让丈夫睡得很难看，抬不起头来啊，就更小哎，是这个叫宜修的妇人。她说什么呢？如同朽烂在那丈夫的骨中啊。朽烂是什么呢？就是腐烂的东西啊。哦，这个有人直接翻译就是朽烂是毒瘤的意思，像毒瘤在丈夫的骨中啊。哇，不要忘记哦，夏娃是从亚当的肋旁的骨取下来的，是骨中骨啊，现在变骨中的朽烂，变成骨中的毒瘤。哇，这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最重要的，富人家要成为丈夫的冠冕，要开始学习好的品格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在当中哈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。好，讲到心思意念，义人的心思呢，都是讲怎么样公正待人的。哦，用公正来款待人，恶人的计谋就是恶人图谋的，都是奸诈的事。哦，他的心思意念都是想这些邪恶的事情，所以义人跟这个恶人呢，都是对比的，好像是相对一样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又讲到这个公义的人跟恶人呢，有什么这个对仗哈？好，恶人的言论是他的口舌，他的话语呢，都是埋伏流人的血，就是要这个伤人利己。埋伏流人的血就是要伤人呢，利己。那正直人的口呢，必拯救人，就是公义人他的话每一句呢，都能够带来真正的拯救。愿神祝福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更多义人被兴起，讲的话呢，能够带来拯救，带来整个社会的拯救，国家的拯救，或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拯救，都需要兴起更多的义人的口，讲出正确的言论。好，第七，恶人请父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好，讲到第七节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家庭。哦，恶人的家庭呢会败落，归于无有，等于说子孙呢也不无继了，没办法继承下去。我是指这个义人的家庭呢必站得住啊，家族会兴旺而且有持续性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 好，第八节呢，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。为什么被称赞呢？不是他的财富，不是他的房子多大，也不是他拥有多少，人被称赞的是他的智慧。智慧，所以我们看到箴言呢，都一直在要我们高举智慧，要以智慧为首，要怀抱智慧，要呼求智慧，因为智慧呢是无穷的宝藏，是比那个外在物质呢更加的宝贝，所以我们要比金比银都更为宝贵。这边说人按自己的智慧会被称赞，称赞就是被赞美的意思，被人被神都赞美。心中乖谬的，什么叫心中乖谬的呢？就是心中有这些邪恶的这些败坏的事情呢会被藐视。如果你们我们的心里面都是乖谬的，都是弯弯曲曲的是是非非的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藐视。好，有时候也是讲到对仗。好，第九节呢，被人轻贱的却有仆人，强辱自尊，缺少食物。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人看我们呢好像很贫穷呢，或是好像是这样好像一般人普通人呢一般的收入，但是不要忘记却有仆人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你自食其力，地位虽然不高，但是你努力工作，还是有仆人可以什么差换的，还可以养家的活口的，能够带领家庭的。有一种人呢叫强辱自尊缺少食物，什么呢？他没有了，已经很穷了，还假装自己呢就无为了，无几得啊，又不要去赚钱了，很懒惰。这种人呢叫强辱自尊缺少什么食物，这种就叫假装，叫做高抬自己，或叫自高自傲。其实他的本是什么呢？爱面子，然后又不什么不落实，然后呢就是好像是看高这样的东西，但是自己呢又不务实，从一般基层开始做起，那到最后缺少食物。就是讲到这个强辱自尊代表说整节来讲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要学习谦卑，我们要懂得，我要努力去这个工作才有得食物好，第十节呢，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好，一人呢会顾惜他自己这个牲畜的命，代表他不仅呢能够爱自己，他也会爱护动物，他会满足动物的什么需要，或者他养这些牛羊呢也会满足他的需要。他的怜悯的心不仅在自己人呢，还有这些动物身上都这个顾惜那恶人的怜悯呢也是残忍，对仗出来。恶人的怜悯呢，他对人各方面呢看似是怜悯的，但是其实是残忍的，残暴的。好，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都看到一个特色，就是对仗恶人呢艺人呢这个是一个对仗比较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王啊，他为什么这么智慧？他懂得分裂，他懂得分别，他懂得辨别什么是可以交往的人，什么人呢你不要去交往，你会跟他一样的。要学习这个就有对仗，那包括家庭，包括工作，包括为人处事，都在这对仗当中。所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每个区块，我们就更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十一到十六，预备起。
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二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二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祸患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，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。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欲望人的恼怒历史显露，通达人能忍入长修。
好，第二段也是讲到这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律法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去遵守的。好，十一节说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讲到什么呢？又再强调一次，就是要勤劳，我们要勤劳耕种自己的田地，然后一定会饱足的。如果不勤劳的话，我们不能吃饭，要做工才能吃饭。如果要饱足的话，就要耕种自己的田地，千万不要追求那个虚浮。什么叫虚浮呢？就是那个想花横财那些拜的后裔这种的叫做追随虚浮。 那圣经跟我说，这种人是无知的，所以不要去买那些乐透啦，那些呢一下子就几亿了，那个都是虚幻的。你追求这种横财哈，不会长久的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所罗门给人的智慧，给人的智慧，我们要明白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这解经呢有一个啊这个说法，他说恶人呢也想得到什么坏人的网罗，坏人已经设了网罗嘛，然后呢他用网罗呢得着不义之财。好，那网住那些不义之财，好像啊来侵吞那些不义之财，获得呢坏人得着的网罗，解释叫做赃物或叫掳物。坏人呢用各种坏的行为得着这些横财啊，这些财物、赃物、掳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恶人呢却要想得坏人所得着的，一山比一山高啊，这样了解吗 ？OK， 是这个。好，恶人想得坏人的侵吞或者网罗，恶人的根得以什么结实？那义人，抱歉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义人就是这个相信上帝公义的人，他的根呢是生根建造，而且呢他能够像树一样能够茂盛起来，发达起来，长长久久，不像恶人得着的财物呢却一下子就败光了。好，第十三节，恶人嘴中有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这些患难。好，恶人的嘴就讲到说，嘴巴呢有很多虚谎在当中，讲来讲去呢好像都是这样子又是这样子，这个叫做过错，那变成自己的网罗，自己的口舌呢被自己的话所圈住。好，因为再来讲很多很多虚幻的话就被这网罗所圈住，但是义人呢却会脱离这样的患难。好，第十四节说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人的言行，人的言行，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。好，讲到说果子是从哪边来？从嘴巴来的，说每次讲话呢不要忘记都在撒种，撒种呢有一天会长大结出果子出来，我们都会结，我们会结果子，接下来会吃自己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讲的话要讲对，要讲正确的话，天天要讲正确的话，你就在撒种，有一天呢十年以后你就得到正确的果子了。所以要不断的讲讲正确的话，特别祷告就是讲这个，要讲正确的话，导读是非常好的方式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这个话语来祝福自己，接下来就会得着好的美福的果实。美福是指好事啦，你要常常讲正确的话，好事就会临到你啦。那个美福是指什么 ？Good thing 的意思，好事，好事都会临到你。所以千万不要讲错误的话，要讲正确的话。好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什么报应？那个报应是指报酬的意思，你手做什么就会回报什么，这是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。好，十五节说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见人的劝诫劝教。愚妄人就是愚拙人呢，自己的眼中看为正正直哈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愚拙人呢，看自己所做的都自以为是，都是正确的，好，都是正确的。我们常常也会这种情况有一些眼睛看自己呢都是蒙蔽的，没有事啊，不会怎么样，其实上已经怎么样，已经伤害到别人还不自知啊。当然，所以才有下半的这一段说，为智慧人肯听见人的劝诫。智慧人呢，智者有什么特质呢？肯听啊，肯听别人的劝诫，肯听别人的教导，肯听别人的纠正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者。如果我们要成为智慧者，除了要追求敬畏上帝要认识神之外，要不要忘记要肯被人家刁，肯被人家说，肯被人家纠正，我们才越来越有什么智慧，才越来越聪明。所以我们上面呢要有人来带领我们，不要自以为是，那常常呢就继续在做错误的事了。好，十六节说，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人如常修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情绪，讲到情绪了哈，讲到情绪。好，十五节讲到听这个听话听力要听劝。好，十六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情绪。那愚妄人的情绪跟通达人情绪很不一样，愚妄人的情绪是恼怒，很生气，然后立时就显露，代表说他生气呢很容易显露出来，缺少自制力，不会节制，想发就发，想爆就爆， 这种人呢叫做愚妄人，历史就显露。那通达人是指什么呢？谨慎的人，精明的人，谨慎人，精明人。他有什么特别呢？四个字，忍辱常修。忍辱常修是他的这个自知容忍度很够的，忍辱常修。那愚妄人呢，就是恼羞成怒，很容易就爆，很容易就爆。在神的眼中呢，叫做愚拙人，或叫愚妄人。所以我们爱生气，请记得你的智商不会很高的了。爱生气的人，想听清楚吗？愚拙人，因为在生气，我们的智商会降低。所以你要学习节制，我们要学习节制，要学习忍辱常修，啊，你就有智慧。请问我们神喜欢生气吗？没有吗？你看到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爱，讲到神怎么的忍耐，有没有 ？OK， 只是有生气也是转眼之间，是吧？转眼之间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生气、我们的愤怒。这些呢都要去对付，才不要越来越愚拙啊！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一章里面呢，都来讲我们要遵守律法。这个遵守律法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在当中。不然我们常常会做错事哦，说错话。好，接下来17到28节，然后第三段17到28节，一起来读背起来。
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，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。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，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说谎话只存骗食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，一人不遭灾害，二人满受祸患，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，殷勤人的手臂掌权，懒惰人的臂服苦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，一人引导他的邻舍，二人的道叫人失迷。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并无死亡。
好，17到28节哈，你看到一路上有讲到律法的重要性，要去遵法去遵守。17到19呢，也是一个段落哈，他讲到有共同点，就是我们的言语要谨慎，特别说话要谨慎。17到19第一个他说17节，说出真话的，就是说出实话，说诚实话，显明公义，会显出公正出来。若讲骗话，或者在公庭面前呢这个法庭面前作假见证的，显出诡诈，显出诡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说实话呢就会显出公义，做这个假见证呢会显出诡诈啊。我们的口舌呢会判断生跟死啊，我们要常常要懂得讲正确的话。怎么叫讲正确？就讲实话了，要讲真实的话就对了啊，不要夸张夸大，不需要讲实话就好，那才会显出真正的公义，显出神的公义，显出我们这个人是公义的义人。如果常常想讲骗话，讲这些虚谎的话，甚至在法庭面前都讲这些假见证呢，会显出你这个人是诡诈的人。好，第十八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讲话要注意什么？要讲出真正的实话之外，说话呢不要浮躁，说话浮躁的人呢如刀什么伤人呢什么叫说话浮躁？就是会想到我这句话讲下去会不会伤害到别人。有些人讲话很直接的，很容易伤到别人，那个叫浮躁的话我这两都是一个肠子通到底的，讲过就算了，你这叫不负责任，这样了解吗？怎么可以讲了就算，你算了别人不算呢？他那边伤痕累累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说话呢不要浮躁，出言不要不慎，要想看看我这句话讲了会不会伤人。请问哪时候我们最后浮躁？生气的时候，讲对了 keep up 嘛，就普普啊，就乱讲话，对不对？怎么骂就乱骂，骂骂到最后呢自己很爽快了，接下来别人呢伤痕累累。所以说这个就引述到16节所讲的，好，我们不要随便就显露出我们暴怒，要忍辱常修。那个怒要怎么消呢？上礼拜我讲过信息要去对付 去祷告啊，避开那个环境啊，去跑跑步啊，消消气啊，去度度假，听听啊敬拜音乐，让自己气消了，情绪 calm down 了，下来之后再讲嘛，你就不会啊呢讲错话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要在气氛的时候很浮躁的时候讲的话，不会一句好话了，都是会伤人的，而且如刀什么刺人，刀刀见血哦，而且那个都是你的爱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要学习，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好，智慧的舌头呢，却是一人的良药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的口舌，我们的言论呢，会带出医治的能力。这边说一人良药，就是带来医治能力，有疗效了。哎，话语有疗效，没听过？不是药物有疗效呢，连话都有疗效。所以我们常常求神祝福我们的口舌，讲的话呢，带给病人得什么医治，有恩膏，有疗效。可以帮助人。请问耶稣讲的话有没有疗效啊？有。圣经有没有疗效啊？有。医全体的良药嘛，就是疗效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，我们自己呢就健康起来。相对我们用神的话透过祷告来祝福别人也有疗效，很多人得安慰，多年的伤痛呢，多年的冤屈呢，委屈，因为你的祷告祝福，他就得医治了，重新站立起来。我们要学习善用我们的口舌，因为口舌呢能够像刀，口舌呢也会像良药一样带来医治。好，十九节一起读呗，来，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骗死。我们的嘴巴，我们的话要讲出真言，就是真实的话，说实话。讲实话的人呢，不仅显明公义，讲实话的人呢永远坚定，永远坚定代表什么呢？他的话语呢就像神的话一样安定在天了，直到永远，只有实话不会改变。欺负的啊，这欺骗的话都是谎话，只存什么骗死。刚开始好像是他，后来呢人家一翻出来呢都是诡诈的，都是欺骗的，只存骗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说谎话本身的本质啊是属于魔鬼的，因为魔鬼就是欺啊这个说谎人之父。所以不要讲谎话，讲久以为就是真话，到自己就骗自己了，哦，越骗呢就越糟糕啊！说谎话只存骗死，我们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要说出真实的话，要说出医治人的良药的话。好，二十节呢讲到什么？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和好。讲到和好，刚啊十七到十八讲到我们的口舌要讲出正确的话，出言要谨慎，不要不慎。好，二十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啊和好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这讲到我们耶稣讲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有没有？使人和睦的，这就称为神的儿女啊。当你喜欢啊劝人和睦的，使这一方跟那一方和好的、和平的，神说便得喜乐，你有很大的快乐，很大的喜乐的当中哈。好，和好有两个方向，就十字架的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要劝人跟神和好。第二个呢，人跟人要和好，丈夫跟妻子要和好啊，这个父亲跟孩子要和好啊，关系上和好。其实十字架就讲到和平的意思，和好的意思，十字架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整个世界都在大乱啊，用以暴制暴，恨就来，恨来恨去啊，永远是报仇不完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仇恨在当中，唯有爱能够遮盖一切。那昨天如果啊有机会，你看看一些报道哈，有一对啊这个法国的被啊这罹难者了，他的妻子在当中就被打死了，那他的丈夫呢啊就出来写一些啊，原来他是基督徒，写出他里面的一些感受。那他有一个十八个月的孩子吧，他这最醒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他们胜不了我们，虽然他们有枪，我有花，很大的对比有没有？他们有枪，我有花，他们的仇恨，我有爱。他就讲到神的爱在当中，那最后我应该在天上会看到我美丽的妻子，我的爱情，我们用爱来胜过世上一切的仇恨。昨天读的吗？爱能遮盖一切的过犯过错，哦，恨能够挑起什么争端吗？所以各国都起来争端越来越多，这是末世。他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讲到律法的这些的结果，就很清楚了，你看到结果就知道，从圣经就知道结果会如何。好，我们要常常为这个国际平安来祷告，只有十字架，愿神祝福在欧洲的基督徒能够起来， 能够爱穆斯林啊，爱这些回教徒，然后能够啊使他们都和平，能够和睦。好，这是讲到和好的。好，接下来21节，一人不遭灾害，二人满受祸患。一人呢不遭灾害，这个很重要，画起来，不要担心。我们在在这末世当中，神会保护一人的。一人不遭灾害，二人满受什么祸患？祸恶人就是指邪恶的人，祸患不断了，会越来越多的祸患在当中。但是我们就要被神称为义人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不用担心灾害，神会保护的。好，22节又讲到嘴唇的问题，说谎话的啊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的。好，刚刚19节又讲到言语，到了22节呢，讲到结果了。说谎言的嘴，耶和华所憎恶啊？为什么憎恶呢？因为他是撒旦的本质，不要忘记这个。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，所以我们啊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讨你喜悦。我们的嘴唇要讲正确的话，我们行事为人呢要诚实真实。啊，就讨神喜悦。好，23节呢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又找一个对仗，通达人是指什么呢？聪明人，聪明人呢会隐藏知识，就是深藏不露。深藏不露什么呢？他的智慧好像深井一样哦，在里面要被引出来，他才会讲出来。他很会观察，他常常会去判断，他有深度的这个智慧在当中，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在他里面隐藏智慧。愚昧人的心就是他的思想意念呢彰显愚昧，等于说很容易就露出他的无知啊，很叫做露出他的马脚啊，两三句话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的了，噼噼啪啪就知道那这个人为人如何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啊要安静，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，默想神的话，神会给我们智慧跟聪明。不要两三下就讲一大堆，那都显出很愚拙哦。OK， 好，是聪明人跟这个愚昧人的心很不一样的地方。24节，殷勤人的手这个必掌权，懒惰人的懒惰的人必服苦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勤劳哦，讲到这一节，讲到勤劳，殷勤人手必掌权。殷勤的代表说他很勤劳哦，勤劳人呢，很多的时候人会这个被赏识，会提拔。会被 promote， 然后呢成为主管，成为有权柄的人啊。神用人也是如此，像这个约瑟就是本来是被关在当中的奴仆啊，但是他很勤劳，然后他懂得怎么样来跟随神。接下来神就提拔他，然后成为一国的宰相。勤劳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勤劳人呢能够掌权有权柄，懒惰人呢必服苦。懒惰人必服苦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勤劳。25节，人心忧患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人心忧虑，如果我们常常所思所想都是忧愁，常常有忧虑的倾向，甚至说屈而不伸就是常常消沉，看来看去都是负面的，很消沉呢、啊。这叫做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。圣经教导我们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，一句良言不是一句不是良药，是良言。这种人怎么办呢？其实心的东西不是靠药物了，是要靠什么？靠话语进到他心里面，好像变成良药，他就可以得到帮助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忧郁症倾向的人怎么办呢？要他读经，宣告神的话，常常要吃这帖药，他的心思里面常常有神的话语，用导读的方式，或者你陪他祷告，这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看到有些人忧郁症了，来到我们教会，除了医治释放之外，后来呢，能够稳定的成长，大概都是被陪伴过。怎么陪伴呢？就是有个艺人在旁边，每天花5分钟，从电话从那都可以打电话 morning call， 然后陪伴他起来读经，然后从神的话语来帮助他，然后常常在祷告，他的心思意念就开始什么？更新而变化，慢慢就强壮起来。像从重的药这个药物重症性的，慢慢到最后呢都不吃药了，已经完全得以康复了。最要改变就是他的什么心思意念，因为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就是很消沉啊，起不来， 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？要人陪。再来呢，要用神的话来导读，一起跟他导读。神的话有医治的良药。好，一句良言使心就欢乐。到最后呢，他就欢乐之神非常的振奋哦，就起来了。好，二十六节，一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义人会引导他的邻舍啊，这个公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有两个解释，就是公义的义人呢，他对交朋友很谨慎，他不会滥交朋友，他会一人交一人，这样了解吗 ？OK， 他会跟这些人呢有一些交往。另外解释什么呢？就是义人引导他的邻舍，他会呢成为邻舍的良师益友，他会引导他的邻舍。哦，就他的朋友呢，会成为这个什么来帮啊来求帮助，他会成他的良师益友，会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啊、哦，引导他的邻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另外恶人的道叫人失迷，恶人的道路呢叫人迷失的意思，走入迷途啊、哦，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结果。二十七节，懒惰人不考打猎所得的，殷勤人却得宝贵的财物，又是讲对仗，懒惰呢？会怎么连懒到个地步，连打来的累呢都不想去烤啊，都已经有食物了，懒到这样子了，你都有啊这个鸡了，你就拔毛去烤一烤就可以吃了，饼端开弄歪家了，甚至烤好了连呢、啊、送到口都觉得很懒了，这是懒惰人了。这样人呢，哇，这很糟糕，就不用活。有这样的人呢？有啊，那圣经才有记载嘛。那另外是殷勤，殷勤人却得宝贵的财物，他非常勤劳，常常得到什么隐藏的珍宝，个人的财物呢满屋都是，因为他经过懒啊，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勤劳哦，不要懒惰。我发现到基督徒常常的都不是什么犯什么大罪都不会了，主要的都是什么个性的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？非常的就是不过懒性的，读经有一天没有一天的，不坚持的啊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。很多很多的这些杂物一堆，然后呢都不勤劳，然后记得要勤劳、哦、不要扁担，要勤劳啊！勤劳呢是一个蒙福的这个道路，而且得到很多的宝贵的财物。要下定决心要成为勤劳的人，因为神都殷勤做工，我们要跟着学。好，第二十八节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并无死亡。好，他的结论就是，如果我们手上啊这个守住这个律法，在公义的道上呢，圣经说有生命，代表永恒的生命，就是不朽坏的生命，它是道，它就是生命之道了。那这个路中呢，不会有死亡啊，不会有死亡，因为这是正确的道路，义人的路。啊，这个如什么？如光啊，如太阳一样，越照越明啊，直到日正当中，这是越走呢越明亮，越走呢越充满生命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十二章呢，总共有二十八节当哈，那鼓励大家哈，这个都是对仗，都是对比哦。了解一件事情，原来呢啊，所罗门王呢，他观察好多事物，他不仅观察人呐、啊，观察人的生活。然后把它结论下来的，只要我们去看都知道哦。我们从他的啊这些判断力呢，就了解什么人可以教，什么人不可以教。再来呢，我是什么人，也看到这样的人，我是不是勤劳人还是懒惰人，我的家庭如何，我的生活如何，我的习惯如何，都记载在这个对仗当中。那我们今天看了之后就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要应用，要选择我要站在哪一边，因为它是对仗嘛，选择是在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走向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之道，就要走向一条路叫公义的道路，遵守神律法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十二章来感恩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受管教的儿女，因为受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。主，我们就是有父有母的，我们有天父爸爸，我们有耶稣，有圣灵，有圣经来做这个引导的工作，帮助我们一辈子都乐意这个受管教。求你赐福孩子们都有个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在当中，让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，都是真实的话，甚至我的话语口舌呢，都能带出医治人的良药。赞美耶稣，也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，带给人极大的和平跟和睦。这个世代充满了仇恨，这个世代已经充满了这些报复在当中，帮助我们就高举十字架，带来真实的人跟神的和平，人跟人的和平。 平，那爱好和平的就是在实现神的八福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最后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手上殷勤做工，因为懒惰人必要服苦。我们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你今天透过了真言不断地对我们说话，以致我们的言行举止在生活在琐碎的事上当中都能够容神一人。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